第十二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将在4月30日登场。由匿名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所拍摄的《李大围城》获选为开幕片，将为影展揭开序幕。这部影片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连日爆发的警民大规模冲突。另有多部中国的纪录片，如《流浪的石头》《迷航》《一天》等，也收录在近华语独立纪录片的单元内。一般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于1989年后，当时的摄影机、胶片都很贵重，甚至连洗印胶片也需要附上拍摄许可证，因此一般人很难接触到。如果真的想学习拍电影，只能到电视台工作，才有机会使用到摄影机与剪辑器等设备。可以看到，当时的纪录片导演们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当时的广播学院等专业院校，但受限于器材的设备，很多人是一片主义，拍完了一部片之后就没了下文。曾任北京独立电影节评审委员，现移居香港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那个设备很贵的话，所以一般的那个人就说他会一个片子做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给电视台，是吧？就是你接任务嘛。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你可以在国外参赛呀，或者卖给国外电视台，知道吧？这就是因为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器材的一个限制，这样的一个设备又贵呀，又有严苛的那个审查制度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在中国持续的拍片子的。包括中国的90年代也有一些导演拍片子，后来他们开玩笑就是说一片主义，跟着拍了一部片子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据文海介绍，直到1997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出手持式的数位录影机，中国的纪录片发展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使用上的便利性以及价格较为亲民等优点，让一般人都能够拥有这项拍摄工具，致使拍摄纪录片不再只是专业院校人士的专利。另外，1990年代末期，大量的盗版光碟出现，让很多在电影学院看不到的内容得以看见。导演们观看其他人的原作，一方面促成自学电影变成可能，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导演的视野。他们发现，原来拍纪录片不只是跑到新疆去拍摄山水风光，而是要揭露真实的面相。据文海介绍，到了2001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出现，建立起导演和中国国内观众的交流平台，让导演们终于可以不必拍完片子偷偷运到国外参加电影节的放映，而是在本国就能够公开放映。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文海认为， DV 的出现、盗版光碟的盛行以及独立电影在本国的放映交流，促成更多人投入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至此，中国独立纪录片从学习拍摄电影、制作到交流等各个环节，可以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不需要借助官方的资源而独自运行。文海说，
这三个条件就等于你可以自学电影嘛，第二你可以有设备自己拍嘛，就可以实践嘛。电影这东西就是你要实践的艺术嘛。你看，第三，哎，你拍完之后你就自我赋权。那我拍完电影以后，我有地方放，那我就是导演啊，是吧？不是说你加入官方电影协会你才是导演啊。
之后，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导演和拍摄者们有很多都不是电影电视的专业人才，也不再依附于电视台谋生。他们来自于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包括银行职员、老师、NGO 工作者、画家、维权律师、上访者、农民以及打工的人等。纪录片是他们表达对社会的观察、批判以及个人观念的载体。文海表示，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好转，他跟很多人一样，都相信中国社会民主自由的一天必然来到，所以他当时拍摄独立纪录片并不害怕。他说，
我知道到2010年以后，就这方面的压力就来了。包括我们那个独立电影节，就是以前就是也很难，但是它多多少少你就换一个地方啊，或者你比较小众一点啊，你还能够存在，知道吧？但后来就基本上就是连那个存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嘛。
据文海回忆，2010年后，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影展相继遭到强拆。举办过5届的云之南独立纪录片展被彻底的关闭， 北京、南京的独立纪录片影展也从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回归到私人聚落和地下的状态。最显著的事例就是2014年北京独立影展开幕前夕，公安把馆藏的1500多部电影没收，成了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也是中国影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表示，目前中国公开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好像又回到了1990年代，大家只能私下或在家里播放电影，而且不敢写影评互相交流。虽然有些人还是继续在做纪录片，政府试图将他们往体制内转换。流亡到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表示，纪录片从来都不是影视的主流，从拍摄到推广发行向来都非常的困难。中国独立纪录片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一样，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峰，不论拍摄的是参与社会运动还是探索艺术前沿的角色，都走到一个比较令人注目而且数量和水准都达到顶峰的状态。应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差不多在2011、2012几个比较大型持久的独立的影展被政府关停，那就基本上标志着传播和纪录片运动到了一个受到严重打击，用一个评论者叫张先明的语言来说，叫废墟的状态，也就是说有比较有名无实了，有拍没有放了，或者说就算是看到作者在持续做，可是数量也减低以及水准也下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应亮认为2012年至今中国纪录片的状况处于低潮期，有些人甚至提出中国纪录片的年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如同中国更早之前的摇滚运动或是诗歌文学运动一样，已经成为过去式。针对这种悲观的评论，应亮回应说，我是部分同意的，还在观察中。应亮表示，就他所知，中国现在拍摄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有些人因此失去自由或去坐牢，还有些人离开中国。他说，
这个跟纪录片的影展和活动的在2012年后的状况的比较相近，就是被打散了，不像原来一个比较团体化的，同时也都流散到境外，比较难再聚拢跟集中对话了。那么纪录片的群体也类似于是这样的状况，也包括意识上的部分分化吧，这些也都是纪录片作为一个群体运动过了高峰以后的状况吧。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立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录片时常揭露被政府掩盖的真实，它能起到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作用。他说，
举一个例子，王九良导演他拍的两部影片，一个是《垃圾围城》，以这个《垃圾围城》为例，他是在拍北京的这个四环五环地带的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垃圾的这个堆积啊、掩埋场啊，有些就是堆在路边啊。那他做了这个记录，北京市政府后来就马上就改革了这个北京市处理垃圾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是立刻帮到了这样子一种环境卫生的忙。
郭立新表示，如果纪录片涉及到政治议题，中国政府是不太可能接受的，只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有质疑的导演都不被容许待在国内，所以导演们往往选择自我放逐与流放。郭立新说，虽然物质条件的改变让纪录片从美学、题材、发行管道到制作概念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过去被视为专业摄影师的工作，现在人人都可以变成创作者，剪接软体也变得更为简单上手，但工具摄取方便不代表就能够组织成一个观点清楚或是带动人们认识视野的纪录片。郭立新说，毕竟纪录片需要有观点，要对公共事务有价值，不论哪一种题材，创作者应以纪录片反映所思所感，记录并回应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